午夜的诱惑。小明大学毕业以后，在一家公司做小文员，收入不高，但是开销却不低，衣食住行中，每月单房租就用去了一半的薪水，是每个月一个子儿都不剩的月光族。一天晚上，小明正在熟睡，突然被一阵关门声给惊醒。他知道是隔壁的阿正回来了。阿正是他的同事，连续好几天都是在深夜三四点回来。他想，这小子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难道是……他发现阿正最近手头好像阔绰了很多，不像是从前买点东西还要算啊算的。小明不免对阿正的行踪产生了怀疑，他决定要弄清楚阿正的秘密。第二天晚上，阿正不睡，小明也不睡，直到12点的钟声响过后，小明听到隔壁房间吱呀一声的门就开了。他从猫眼里看到阿正轻轻地溜出门，走进电梯。电梯的门刚合上，小明马上就冲出门去，准备乘另一部电梯跟踪。但是他却意外地发现，阿正刚才乘的电梯不是往下，反而是往上走。阿正上去干嘛呀？只见指示灯显示，电梯一直往上走，17、18、19、20。突然，灯在21楼的地方消失了。好一阵之后，又在22楼的地方亮了一会儿，然后重新开始回降。这栋公寓共有23层楼，小明住在13楼，22、23层是复式结构。小明吓呆了，就算电梯在21楼停了一阵，指示灯也应该显示啊，怎么会突然消失呢？小明走进电梯，按下了按钮，来到21楼，一切正常。他不死心，又按下了按钮到22楼。走出电梯一看，到底是复式啊，豪华之气扑面而来，只是仍然没有阿正的影子。谁知道阿正进的是哪家的门啊？总不能一家一家的敲门去问吧。小明觉得自己有点傻，他叹了口气，乘电梯又回到了13楼。他准备回去睡自己的觉。就在跨出电梯门的一刹那，忽然一个奇怪的念头在小明的脑子里一闪。我为什么不再试试呢？明明刚才电梯运行正常，为什么指示灯在21楼的地方它就不显示呢？他心血来潮的又回到电梯里，同时按下了21、22两个按钮，于是电梯又开始往上走。尽管已经是秋天，但小明却感到自己的手心在冒汗。19、20、21，忽然小明感到了一阵眩晕，电梯似乎在摇晃着。然后只听叮的一声，电梯门开了。走出了电梯，在昏暗的灯光中，他看到眼前几个闪闪烁烁的霓虹灯大字，21楼半赌场。这栋大楼里有赌场？难道阿正刚才是上赌场来了吗？小明不由自主地走了进去。只见赌场里光怪陆离，一张张赌台上都堆满了筹码，那些侍者端着托盘，穿着溜冰鞋，在赌场里是滑来滑去。酒杯在彩灯的照射下发出诡异的光芒，赌客们则是一个个神情专注，如痴如醉。突然，小明心里砰的一跳，他在一个大转盘区看到了阿正。只是阿正聚精会神地光顾着转盘，根本没有注意到小明的到来。
嘿，帅哥，第一次来呀。
小明似乎听到有人在叫他，连忙回头，看见一个浓妆艳抹的胖女人正坐在前台朝他咪咪笑。
来吧，玩两手啊。
我没带钱。小明显得有点窘迫，谁知那个女人嘻嘻的一笑，
这里赌钱呐，是不用钱的。
小明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可那个女人已经甩出了一大把红绿混杂的筹码。小明满脸疑惑地拿起来一看，发现筹码上刻的全都是时间，一个月，两个月，一年，两年。小明不解地问，
这是什么意思啊？
那女人神秘地笑了笑，露出了一口黄牙。
你的命啊，一个月相当于一万，一年加倍24万，很划算吧？
小明是倒抽了一口凉气。啊，用命去赌钱，这不免太荒唐了点吧？那没了命还要钱干嘛呀？小明转身就想离开，可一转念，这是赌博呀，我不见得就一定会输啊。在单位里，一个月经常一晃就过去了，可是在这儿，一个月却有10000块，这可顶自己大半年的工资啊。就这么一晚，那下半生的钱可就到手了。胖女人看她犹豫的样子，又推了她一把。
哟，这么划算的事儿，你不试一试啊？你一个晚上可以有5次出手的机会哟。
小明心里被他说得痒痒的，于是就拿起了筹码，走进了赌台观看起来。小明发现，随着骰盅的打开，有人欢呼，有人苦笑，也有人发狂，他的手心一直在出汗。
我也这么去赌吗？10000块可以买一套高级音响，或者在情人节给倾慕已久的阿玲买一枚钻戒。阿玲从没正眼看过自己，还不是因为自己穷吗？
一想到阿玲，小明终于鼓足勇气，在大字上压了一个筹码，一个月。哗，骰盅打开，小明根本不敢拿正眼去瞧。紧张的浑身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。只是在一片疯狂的呼喊声中，他听到庄家在喊
4、5、6点大。
他这才是如释重负的松了口气。筹码上的字不知何时变成了20000。他捏着那个筹码飞快地离开了赌台，到了出纳柜台兑换了2沓厚厚的钞票，就飞也似的逃离了赌场。他发誓再也不进这个地方了。第二天，小明一觉醒过来，天已经大亮了。他恍恍惚惚地想起了昨晚的奇遇，两只眼睛习惯性地朝床头柜望去，这一望不仅目瞪口呆，柜上竟然整整齐齐地码着2沓钱。昨晚的事情居然是真的。一整天，他人虽然在单位上班，可是眼前晃来晃去就是这20000块钱的影子。到了晚上，他实在憋不住，终于一过午夜12点，竟又鬼使神差地上了21楼办的赌场。这一次他毫发无损地捧回了30000块钱。这一来，事情可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。每天晚上，小明都翘头等着12点的钟声响。虽然他竭力克制着，不断提醒自己要收手，可到头来总能为自己找到去搏一搏的理由。几天下来，他已经从赌台上拿回了10几万块钱，从此人换衣裳，马换鞍，出手可阔绰大方了。21楼办的赌场简直成了小明用不完的钱袋子。 这天晚上12点，小明又照例走进了赌场。这一次，胖女人给他的筹码把其中一个月换成了5年。小明心想，这一个月也是赌，5年也是赌，为什么不爽爽快快地赌他一回呢？可是真走进赌台，小明手里紧紧捏着筹码，心里却不免犹豫了起来。自己已经赢了3万块，但如果押上这5年的筹码输掉的话，那就意味着自己要少活5年。可再一想，那要是赢了呢？赢了的话，那就可以得到120万呐。用这些钱不但可以买一套复式公寓，而且说不定不是自己向阿玲求婚，而是阿玲来求自己呢。小明顿时为自己的想法感到莫名的兴奋。这时候赌台上已经连开了10盘的小，根据以往经验，小明认为这已经到了极限，他只觉得热血是一下子冲进了大脑。大，他把5年的筹码压在了大的上面。
1、2、3点，小。
庄家咯咯咯的狞笑了起来，一切都太突然了。有几个赌客失声叫了起来，胖女人在他们背后阴沉地笑着：“
多谢各位了，再多存几年，我就可以回去了。”
赌客们都木然地看着他。小明没想到几秒钟之后会是这样的结局，扑通一声，他就倒在了地上。第二天早上，小明一觉睡醒过来，周围的一切与往常一样，枕边空空如也。
什么？什么？根本就没什么赌场，这一切都是梦！
小明爬起来狂叫着，他冲进洗手间，望着墙上的镜子。
就这么一夜之间，他似乎苍老了许多，人一下子就跌进了冰窖里。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他好像听到有人敲门，走过去打开门，发现来的是警察。警察问他：“
请问，隔壁住的人是你同事吗？”
小明木然地点了点头。
他死了。
什么？他死了？
小明浑身像浇了一盆凉水一样。
是的。初步鉴定是自杀，请问你昨晚有没有听到什么特别的声音呢？
小明摇着摇头。警察在阿正的房间里发现了大量的现金，警察还在继续调查。小明心里已经很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的。阿正太贪婪了，他把一辈子都给赔了进去。已经失去了5年，为了不让自己再受赌场的诱惑，小明决定离开这座城市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